不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故，为所修十当诸戒，亦有尽故愿大觉禅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故，为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尽故愿大觉成。好像有一些人登不进来，国内的哦，就是国内的都得进不来。这个 Zoom 就是重新改版了以后，好像就弄得国内和外面就是有点就是，不让我们共戴天了，不让我们好好一起学习。看一下啊，那。有些还可以，可能个别的，等一下可以。有些时候是个5、6分钟就可以，因为也许我现在在群里面的话，可以说可以，也许是多试几次，有时候进来写几个字，顺便。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周三的课程呢，就是在入心论的法无我的这个部分当中，所以。这个法无我的里面的身受心法的，现在我们在受的一个部分，身体的分析这些完了。因为为什么要这么细的一个分析呢？因为我们对于现象的执着是很细微的，非常切身的，而且有时候就是这么样。尽管如此分析，因为概念的这种遮蔽，并没有就是击中到要害，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分析，是一个方法。如果你比较踏实、比较认真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是蜻蜓点水这样子的话，这种的方式呢，就是班智达师的这种学习的方式呢，不见得那么有效。但是总比不学要好，当然千万倍。就是以前有各种的层面的一些故事讲到说。哪怕是能够意念，就是佛号，或者是说单手合，就是不是双手合掌，是单手就是就是摆这种恭敬的姿势，稍稍点一个头这样子的一种的因缘呢，就是都变成解脱的因缘。这样讲的话呢，这个是直接是灵受空性的教法，而且证悟当中。色法二身当中呢，就是周无法身的，主要是空性的这种了解智慧，也就是说，解脱的直接的因就是空性。如果做很多这点灯啊、烧香啊，或者这些当中，每个人的意境不同，但是如果你纯粹实际是只是发些愿，只是就是参加包括放生，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行为，但是就是它还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是直接去进解脱，导致解脱的这种的因缘，所以空性当然就是非常的重要，这些都是各个都是怎么讲呢？像破冰的时候，各个这些钉子呢都是一锤砸下去呢，全都是破冰的这个轮回的冰的一个破石有质的这个钉子呢，就是要什么泪还是什么气吧？那个就是气性文字，是不是？那种呢，就是砸进去以后可以，破开石头，破开冰，那这样我们的习气很浓厚，对于执着、事有啊各方面就是密不透风的。但是尽管如此，就像黑夜当中的闪电，或者说撬开鸡蛋的缝的那种的，就是鸡蛋有时候捏的时候不是不太容易那个，就是破裂嘛。但是稍稍有什么锥形的东西砸一下就裂了，一样的就是这个空性的叫法呢，不论是冰也好，石头也好，鸡蛋也好，都是可以，就是它是直接的一种破除的方式，觉悟的方式，成就的方式，所以非常的重要。在这个上面的经验也是在这些总结的上面呢，用一些方法。但是如果没有理性上面的这方面的一些推导的话，所谓就是仅仅是靠。 简单的一个按住，没有过去的善根慧根的话，其实也很难。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修空性的教法，包括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具体、比较细致的，有条理的方式来，就是说，在入心论当中呢，就呈现这种智慧品的内容。所以等于有些时候可能人就在想说，这么样的一些概念上面的推导显得有点，就是你如果不花一些心思的话，可能就觉得有点累吗，或者是就是很简单易懂啊，你说做这个去放生或者点五个灯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做的话，你去做就好了，就不用思考嘛。那凡是需要思考的或者是比较缜密浓度比较高这样的时候，人容易累啊、困啊、烦恼或者是没有兴趣啊这些，那这样的话就不好，就是不要养成那种的习惯，就是这个是我们修安忍当中的其中一个品质。如果有不懂的时候呢，就是孜孜不倦。以前不是传统当中有一种说法，什么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那样，就是不断一点一点的就是了解，不能够就是直接拨云见日马上就了解很透彻的话，至少一点一点的你就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了解，天亮一样的，就是慢慢慢慢慢慢从模糊再到就是明亮，再到就是很清亮、很清晰、透彻、明亮，最后湛蓝以及就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光，太阳啊以及无遮虚空的这种，所以一切都看得就是非常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等一下我掉线的话，有人打电话给我啊，也许因为有时候网络或者是我们用的 Zoom 这些有时候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不一定，因为我就同时开着 Zoom， 然后跑到那个我们的微信那个里面看曾经发过的五天的内容的时候，有时候看不到那边的到底信号是怎么样啊，或者是我已经登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有时候然后这里呢就是受的这个部分，受念处的这个部分，对身体的执着很强，这个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分析了，尽管我们分析了，我们需要在这个上面呢趁热打铁，需要打坐。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真的也许共修是比较好的，比起打坐的话，每天的内容稍稍有一点消化的时间。当然大家各位自己在每天坚持在打坐和早晚的这种就是回顾入心论的内容，以前我们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学习的问思的一个方法，那这样子那就很好。但如果没有，有些人就如果没有大家的集体行动的话，各自修行的话，没有太多动力的人来讲，可能是其实很重要，需要这种就是过去也讲过圣观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结合静虑的一种修行来就是修圣观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们可以自己打坐就也是很好。所以这里面呢就说倘因逆缘故苦受不得生，此期非成立分别受是执。因为乐受苦受是相互依赖，就是增长的相互此起彼伏，或者是说关带而产生的，没有一个离开乐不能谈到苦，离开苦不能谈到乐，所以说他们是因缘之法，所以一切因缘的法呢没有任何自信，所以说把它知为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如此，但我们这个平时的感受里面也有，就是乐生的时候苦就降了，就是减少了，或者是说苦生起来的时候，各烦恼生起来的时候呢，快乐的这种感受又减少了，就昏暗和灯光和阴明和暗的这种的这种怎么讲呢，暗降低了，就是或者说光增亮，光减少， 直接就是关系到暗的这个部分的增和减。嗯，苦受和乐受也是一样，慈悲和这种嗔恨也是一样。如果你要不然就是减少嗔恨，就相当于就是降暗的这个减少暗的这个成分，或者是增乐，就是增长慈悲，那就嗔恨心也会自然减少。所以在这个里面受的部分呢，我们就专就讲这个部分。然后说故应观，故应修观修空。我看故应修观空，我看一下故应修空性。对治实有执，观慧良田中能长瑜伽实。所以因为缘起法无有自性，所以所有的对苦乐的感受，苦乐的感受几乎凡夫没有什么人不执着的，就多少都会执着，执着的程度和这些不一样，有些非常的狂偏执，有一些呢就看得比较淡，但是还是会有明显的一些感受，而因此而产生的苦乐和不安的这种的和安乐的情绪，快乐的情绪。所以但是说根本上面了解了这些法，并其实根本上面如果经不起分析，看起来是多么真实，相对的感受当中，不论它显现上面就像我们看到的东西有多真实，但是细微处观察的时候并没有那种的就是真实的可以成立的基础和根，没有那个前提。一样的就根识上面的这种感受，不论是多么真实，但是其实它是空性。所以说既有这种的空性的了解呢，就是能够介绍对实有执的这种恶习呢，就能够对治。所以以前有人说修习哪怕是物理学家，他们不是修行人，也不知道要寻求证悟或者是这些没有概念，但是既有了解量子力学或者怎么样，他们也减少了对实就是实物的带来的那种的执着的这种习气的，就是说减少了那种真实感吧。所以就是如此，我觉得他同时感受上面是真实，但是理性上面呢告诉他说其实这个并没有那样。所以就像看电影的观众，也许是会有些被情绪带动，当旁边人提醒一下说你也别紧张，其实只不过是个游戏而已，但是那时候你可能就放松下来一样的。所以这个上面呢真正看破和就是习气减少又有差别。所以这样子呢，就只有这种的观空性的凡夫的这种的训练呢，就是在这种的良田当中，瑜伽式的这种智慧功德或者证悟越来越增长，所以就是能长瑜伽识。然后破受因，处有自性。破这种受的因是处嘛，就是接触，没有接触的话就没有什么感受可言。然后在这里面呢，从根进或者根进实这样子，就是接下来分的，先从根和进，因为有时候术语用的时候呢有帮助，就稍微熟悉一点的话，就一说根进实，就根尘实，或者这么一说的时候就明白。但是有时候又这些语言句子呢就变成一种的别人不太愿意就是学习的一个原因，因为好像是一个专业的词把它挡住了，就一个恰口好像就那一个不明白的话，其他里面讲的都猜不透。所以说每次都可能是需要就是说清楚什么是根进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这种种就是佛教术语的这些方面留心留意的人。所以根呢就是身体器官的这些功能，主要讲的是这个。如果眼部的构造没有的话，你是不能够看到的，包括视网膜呀，或者是眼球啊，什么什么这个视神经啊这些。耳朵也一样，没有这个耳朵的构造的话，就是 包括这个形状啊，这些上面包括里面的什么细毛细的就毛啊，还有里面的水啊什么，反正不能说耳膜呀，耳里面的这些没有的话，你是听不到的。所以根的主要是这种的，就是能够感受外境的这些功能，主要我们能够感受，除了器官，器官是它是生存性的一种的功能嘛。但是跟外界相处的这些上面意识到，能够好像就探测到的现象的这种的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器官的这种根的这个部分。我们说要说根识代表它有，就是意识透过这些根呢，就产生根识个别的。我们不能说用耳朵去看，用眼睛去听，没有这样子嘛，就是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那为什么能听到呢？就是因为意识通过这个根呢，产生相应的是耳识，眼睛有眼睛的意识，不能说意识，意识透过眼睛呢，产生眼睛的根识。然后这个就是它有，那根本上面是意识的运作，像一只手有五个指头，但是你可以说整体是这只手，但是你也可以分开说这是拇指，这是中指，这是小拇指一样，眼耳鼻舌身呢。就是通过一个手传到一个不同一个五个手指的手套里面一样，它有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你可以用拇指和中指来做某一种事情，就像眼耳的工作一样，或者是你用拇指和小明指做什么事情，所以根本上面还是离不开这个手的整体的一个把握。所以然后另外一个镜，或者是有时候用在尘这个上面呢，就是色受想行色身香味触，就是眼睛鼻子耳朵对应的这个色，就是物质的这些能够看到的色法嘛，声音嘛，然后鼻子就是色身香，味是舌头尝的，然后触是这种身体的这种感受，用手去摸呀，用脚去踹呀，或者是你用皮肤去蹭啊，反正就是这种。所以这个是镜。然后识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六意识，就是前五识是第六意识的就是分支一样的，就是在不同的器官里面，但是总体来讲作为意识本身我们称第六意识。然后在当然在佛教里面还有就是比较阴性的层次的七识八识乃至于智慧，有人称为九识，或者是也叫就是是本质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从这种的角度说，根净识这三个呢，有时候叫六无识无净无尘这种说法也有，就或者是六识六根六净这种的说法也有。这两个不论怎么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然后就是眼识耳识身识意识鼻识，就是意识，就是这样子的六种的分。所以对于已经很了解这些，其实也就重新提醒一下就好了。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在这里面说意识就是做器官功能和外境相遇的这个过程，就是就外道的各种的这种跟佛教的辩论，因为外道主要是常指就是堕有边的比较多，断边的比较少，所以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古印度当中的一个恰尔瓦卡，他们是那种断边论的那种的，其他的都是这种常有之的这种，所以在这里面的多数是反驳这种常有之的这些观念，常以自主的种种的观念的人，所以说，根净若相隔，鼻二怎会遇？无隔二乘一，谁复与？我看谁复遇与谁？所以说根。所以说根就是身体的这种器官的功能性和外境外物这些是怎么样的相处，就是他们两个如果是 有间隔的，没有相处的话，那感受怎么样能够升起来呢？那我们一般的科学里面说，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这些都是靠某一种的波，这样子，所以看到的并不是我们相处，但是这个波是有实有物之间的这种的，这种投射也好，一个就是折射或者是经过光，经过声波，就是所有这种，然后感受到。但是所以其实你没有真正的看到这个东西，是你看到的是给你传递的这个信号。所以声音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听到那边有人喊，但是其实我们听到的只是就是源自于那边，但是是就是听到的是其他的一种怎么讲呢，信号而已，就像那个手机的什么信号，这些好像就是可以传得很远呢、但是它只是一个信号，但我们的直观的感受是好像我就看到了这个东西。我就听到了这个人正在喊，或者是这种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说根茎之间的如果有间隔的话，他们两个怎么相遇，所以就是真实的上面来讲，他们并没有这种直接的相遇，就主要是这个。所以根之间呢，如果是二合一一样哦，就是根茎无隔，没有什么间隔，成这种根和茎之间呢，就是成为一体的话，其实也不可能的，就是谁领受谁，或者谁能够知道，就是说根是要知道茎的这个知的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就合而为一了嘛。但是合而一其实不存在这个概念，这个不存在。下面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沉沉不相入，无间等大故，不入则无合，无合则不遇。说根和茎呢，其实不可能相互这种融入的，就是之前我们说过嘛，就是再小的从这种的粒子这些上面来讲，或者是你做物理化学多种的这种实验的时候，他们其实在细微的这个每一个粒子来讲，他们并没有被另外一个粒子完全就是吃掉或者是代替，这样子他们是不同的这种的组合现象。因为如果说在细微的这些上面呢，就是说相互产生这种能量上面的一种发生的一些变化，但是他们本身来讲各自有各自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互为独立。他们如果是在这里面讲的等间的，他们就是虚空的话，你可以把虚空的那个位置被霸占了，但是那个粒子的话，你不可能把那个粒子完全就是重合来占的，因为他们都是等间的，就是一样的，怎么讲呢？从细微的这个例子来说，就是如果说一个什么什么，光子或者星轴这样来讲的话，那他们应该是有这种怎么讲呢？结合组合而已，并不会完全置换。所以从这里面来讲，如果说不入，没有这种置换替代或者是融入另一个，如果等距等间不是等距就是等大的这样子的话，它不可能就是那又如果就融合的话变成了两倍大了嘛。所以这个在细微的这个物质上面，这些都是推论，但是的确你如果用现在的一些知识来看的时候，的确这个推论是成立的。所以无合则不遇，所以他们之间呢看起来是再接近的，但是还是并没有合为一。物理上面这些东西。然后无分而能遇，云何有此理？若见请示吾，若见请示我，无分若无分相遇成。所以尤其是佛法里面呢强调这种讲到，但在物理学上呢好像就是并没有指到说不占空间，没有重量，没有这个分方，就是东南西北这个方向，理论上面来讲小到某一种程度就是已经不可测，理论上面存在而已，或者是没有什么任何可以被就是再用现在最强有力的这些仪器的话，其实也没有 看到他的这种更加清晰的面目。如果从这些里面讲，佛教里面的有部经部里面强调的，这就是讲到的这种外境的，这个是无放分的微尘，这样来讲。所以无放分的，如果是无放分的微尘的话，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能相遇的，因为就是说没有哪一个面相来，就是怎么样去遭遇，所以无放分的这个所以就是吉天菩萨在这里讲，如果有人就是说看到了无放分的这个微尘呢，能够相遇的话，请就是给我见证，或者是让我看，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这是一个理论上面的一个，也可以说无放分的微尘呢，就是我们不说事物可以就是积少成多呀，由小变大呀，那无放分的话本身就是类似于零加多少零都是零，零减多少零都是零，零乘以多少零都是零，零除以多少零都是零一样的，其实没有什么作用。然后这后面说，破意识，在前面已经破了根和净的两个部分的有自信的这个部分，然后现在呢就是说破这种净和实相遇有自信的这种的说法。意识无色身，欲净不应理，具也无实故，如前应观察。所以意识呢并不是一个有形状有颜色有大小有重量有一个具体的位置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说你认为它能够跟外境相遇，包括就是这样子的呢，这个也就是不成立，因为你要说相遇的时候总是一个有形有相的，或者说以某一种隐形的你说出来它的种种的特质，所以这样子为他们遭遇是这样遭遇的，把它说清楚，这样子的话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这个里面讲的不仅是如此，就是说根净实或者根尘实这几个呢，就是接触三合一的接触，这种也不可能没有实体，因为之前分析过各是各自的本位，或者各自是自就是各自的这种因缘，所以他们合在一起不会成为实有，也不会就是怎么讲呢，本身都是诸行无常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几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叫无常，我们说那几个元素本身是无常，所以并没有实有的东西。然后这个里面继续就是说可能所以这个里面呢已经强调新的部分，就是说前面说意识所以这里面说意识无色无色身，这个欲净不应理这个部分已经讲到了，就是从受讲到了识的部分，身受心法的这个心的部分，意识的部分，意识。所以这个就是然后接下来呢继续这个意识的部分呢，一个是破了就是说意识和外境的相遇，因为意识本身没有自信，没有什么实体，所以它不可能跟外境有相遇或者是遭遇的这个部分的一种的正解解释。所以在破的就是根净实三者相遇而有自信，这里都是在破有自信就是处有自信，然后根和净有自信，实和净有自信，根净实三者有自信，从这个就是逐步都把它这个部分都破了。然后就是结就是怎么样结成处，就根净实再结合处也没有自信，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内容现在就是若处非真有， 则受从何生？何故着尘劳？何人受？何苦受？何苦伤何人？所以之前我们强调说，处是受的这个来源。那处不存在的时候，受不真实。那受处的这个方式根进是和这种两两相对或者三者合一的，这样都没有办法说成立这种的自信有。那这样子呢，就再加上这个处的这个部分呢，既然处不是真实的话，那受当然就是没无从谈起。那处受都不是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平时所感受到的各种因为处受而带来的各种苦恼啊、苦恼啊、快乐快乐不快乐种种的这种呢，就像梦境当中去产执着这个梦里面的这种发财，或者是痛苦拒绝痛苦追求这种安乐啊，或者是梦境当中，以前不是讲这个故事吗？梦境当中有就是在一个屋子里聚集了很多大象啊，其实梦就是如此，可以就是演绎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但是其实其中并没有真实，你不需要害怕这个梦里面的大象，夜梦里面并没有这个容不下大象的概念，所以屋子里面本身一般的屋子都容不下那个大象的高度啊之类的，所以说在这里面说，那我们就是很真实，每次都很真非常真实的在感受这个受的这个部分，而且对我们来讲就是甚至是唯一的几种，就是触和受这些都是能够亲自感受被认为真实的一种的依靠或者是依据，根据触受根据苦乐的感受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商品的消费，包括趋利避害，很多方面都会做这些方面的一些选择。但是根本上面，你如果做分析的时候呢，好像看起来是就是做梦一样，这里面的种种的一些感受。所以到底什么人是就是有什么受苦啊？就是感觉你自己最伤心呢？什么什么被这个人伤害了，被那个人拒绝了，或者是有时候就寂寞啊、不开心啊，怎么样的时候要想到这些点。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一个苦，在有时候苦不堪言呢，这些都是一些概念积累的一种的文化，从一个人的经历来讲他觉得是苦，但是从另外一个人已经跳过这个经历或者是已经超越这个经历的人来讲都很可笑的，这种的苦并没有什么苦，但是能够理解别人的心，所以他们可能也许会出于礼貌怎么样，并没有就是怎么讲呢，说你这个不是苦，因为对你来讲就是苦，做梦的人来讲的话就他对梦境就是真实，类似的。所以但是本质上面来讲，超越这些苦有理由，可以有正当的一个理由能够超越，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的实存，都是一些概念的积累，以及就是共业当中这一种形成共识的时候，大家把它当作至理名言，就是无懈可击或者是被认为不可质疑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面其实没什么，就这种。若见无受者，亦无领受，亦无实领受。见此实性矣，云何爱不灭？所以这个里面呢，刚才讲的触和受的好几种的方式，就是根进识的这些方式以外，现在讲究爱的部分，就是触受爱，就是取有生老死，就是十二因缘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们是一个依此，一个派生另外一个的就关系，所以而产生的。如果因为有感受苦乐，所以有这个就是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然后就是求这个不求那个这种的选择。所以说这里面说没有，既然没有真实的这种受者，包括因为心也没有真实的这种自信有的心嘛，然后受也是如此，处也是如此，所以感受者 领受感受的人，这两个呢，就是都没有自信的，所以因此呢说，没有自信的，没有实有实性，就是实有自信的这种的存在，了解了以后呢，在实相的这些上面呢，并没有这些真实的自信有的这种现象呢，所以说我们为何就是不能够超越这种爱取这种的状态，爱取的这种种种的执着上面呢，也能够因此而超越，就是因为了解这一个部分，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一样的，就是从色法上面推断，或者是从这个无明心识明色六入这些上面判断，就是出受爱取有这些上面判断，也可以就是得出一样的，就是空性的最终的结论，一切法无有自性。然后这个后面的就是触受，已经我们刚才强调的，就是然后就是破受有自性的这个部分，就是所见或所触，性解如梦幻，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感受的一种就是受啊，就是受尽，就是感受到什么，因缘境看到什么，触摸到什么样的现象，这些上面的那本质上面自性如梦幻，如梦幻泡影，这是在破这种受本身，在这个里面做一个就是总结性的这种破受，的这种自性有。然后破受者有自信，就是受是一个感受嘛，然后就是感受者和感受的这种行为和行为者，这两个点上说，与心俱生故，非受心能见。所以这里面说，眼睛看到的一切，所触到的一切，都如同梦幻一样，无有自信。那能受和所受，就是感受和感受者，或者行为和行为者，他们两个呢，就是俱生故无有前后，所以受非心能见。如果说他们是俱生的这种的，是不是俱生呢？就如果他们是俱生的，受和受所受的这个感受和受者这两个心识，这两个是俱生的话，他们各自就是能够安立各自的独立的这种，就是他不依赖。如果什么是俱生呢？他就是各自已经有能力就是呈现，所以他才可以俱生。所以俱生的状况下呢，他并不依赖彼此，所以说并不会结成这种关联，这种特定的这种关联性。所以因为他不依赖感受者，所以这个其实不存在的这种的道理。就意思是说，行为和行为者一样，有行为但是没有行为者，或者是没有行为者的行为，这个都不存在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受非心能见，心其实不可能去感受这种。直接的说，如果离开心，有没有一个受在那边呢？就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他们是合一的话，我们刚才讲的样，他们如果是一样的话，其实不依赖彼此，就是各自就是受可以不依赖时而产生，所以这个也不可能的，就是受依赖这种的事。如果说他们是这种两个不同体呢，就是既有受者就没有，有没有受者的受也不存在，所以这种就是行为者和行为的关系，没有行为者的行为，就是行为没有行为而只有行为者，只有行为者没有行为，所以这一类的一些那就是推导以后呢，就是可以做这种的判断。那就是需要这个之间呢，需要能所，就是受与受者，然后他们俱生或前后，这上面的进一步在下面呢做了这个分析，说 就主要是破这个受者自性有这个过程。后念，唯能意，非能受前心，不能自理那，亦非他能受。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它不是同时产生的，因为同时产生的话，他们如果能够同时产生，就说明他们不相互依赖。所以，如果有具身的这种的情况的话，像我们之前举的例子一样，就变成有行为的，没有行为者，或者是没有行为者的行为这样子的一种的概念。所以，在这些都不能够成立的情况下，是不是一个另外的一种状况？是说，是前后，就是说，就是说后念，就是心念。那是在后来受在前面，那这样子呢？破受着这种自性有的时候，就后念能，就是后念呢，其实不能够真正的意念前面，就只能意念，不能真正的领受前念啊。因为前念前面的是如果是受，后面的是识的话，前面的这个受已经灭了。就是，所以后面的识呢，只能够就是意念，或者是说，意识前面的，但是不能够真实的灵受前意念的，因为世界时序上面来讲，他们是不可能这样子，就是同时间呢，就像现在回到过去，如果是这样子，可能的话，那有可能，但是这是那时间的，就是一味的这种的特点呢，它不可能有这种的，所以说。就是后念呢，它只能意念前面，而不能真实的灵受前面。那就是不能知道前一刹那的本身，感受本身也不可能领纳自己。所以说，就是其他法也不可能领受感受。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说的一个是，就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三个时间段的一个分析来，就是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是像如果我们说有这种，就是现在能够直接感知未来、感知过去，那这也不可能的。那由过去和未来感知现在，这个也不可能的。所以因此呢，就可以说就是一个意识而已，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也就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接下来继续在这个内容上面呢，就是说破受者有自性的这个内容上面，说毕竟无受者，故受非真有。谁言患此受，能害无我具。所以，如果说经由这种的，之前从身体上面去观察，现在从受、心、识，包括身受，心的这个部分和受的部分，尤其是受的部分，现在讲这些里面观察以后，但并没有一个就是受者，色身上面也没有一个这个五蕴，就是怎么样，就爱来耶执，就是那个。萨迦耶执一样这种的，执着的一个身体已经没有这个受着，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终究这个，就是受着不存在，感受本身也没有真实。既然如此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历的一些苦乐啊，这些认为就是能够，害到就是本无自性的这个没有什么害的这个前提和基础。所以人就是人无我，或者是说人法无我，从这两个就是无我无自性的角度而言，就是苦乐这些也不并没有自性，并没有真实，所以谁能就是真正的害到这个所谓的没有被害和所害这些都没有自性能害所害是这些乐受苦受这些都没有真实，所以这个里面的彻底。从各个角度去做一个， 分析呢，就是说破受有自信，破这个受者有自信，就感受者这个部分。你看啊，对，然后呢，现在就是，心念处的这个部分，主要的就在这个部分这个阶段里面，说亦不住诸根，不住色与中，不住外与内，内与外，于处亦不得。所以心当然显然很显然，就是现实呢，它并既然尽管我们能够看到，所以我们觉得就好像是我们说眼识，眼睛的意识，眼睛的这个识的能力，认知的能力，耳朵有认知的某一种能力，也就是它通过耳朵来产生这种对外境的一种认知能力吧，然后比如说身都是如此。身体的话呢，哪怕是你某一些里面的那些只要有神经的地方都有反应啊，之类的能够感受啊，热啊冷啊或者是粗细啊，这种种的这些方面，但是因为平时我们是可以感觉到这些是感觉器官，那就好像里面有认知的某一种的能力，但是其实心不住在这些感受当中，不住在这个肉体当中，所以就是如果你分析血肉骨髓各个脏器就是毛发以及身上生了就是各个地方呢都找遍了以后心还是找不到的。所以六根当中呢找不到就眼耳鼻舌。然后在这个色身香味处这个里面的外境上面的六个境上面呢也找不到。那在这个就是说眼耳鼻舌身以及色身香味触的这种之间呢也找不到，就是心意不在身内也不在身外，其他地方呢也没有，好像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如果仔细观察思考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又是不是说那我们就跟这个身体完全没有关系呢？也不能这样说。所以这里面心非身非意身非合亦非离，无少实性故，有情性涅槃。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心呢，就是当然你如果从身体的这各个脏器这些上面去找是找不到，但是说，也不是一身之外的一个法，就好像就是你说的整个意识感觉这些，只要有投射有这种觉知。这些方面来讲好像就是在这个身体上面呈现的，好像就不是说好像石头上面有意识嘛，那棵树那个山有意识，不是这样子，好像就是这个人有这一个怎么讲呢，和和的这五蕴和和的人好像是有意识的，就是有这种心在这个层这个范围里面好像是这么一个就是然后是不是说跟身呢就混合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刚才讲的包括你找 DNA 这样也找不到什么心识，好像就混合在哪里，混合的点在哪里，好像也给找不出来，一般的来讲能看见的能够直接机器查到的这些上面是没有的。所以那是不是说就是离于这个身体存在呢？也不是，就是好像就是也是在这个身体，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它不是身体之外的法，也不是混合的，同时也不是说离于这个身体的。所以这就是你无法诠释，没有办法一个例子来证明它，没有一个就是用就是实例来指出它，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特性，所以这个就是无自性的这种就是没有丝毫的这种实有的自性，就是这个也是诸法或者是一切有情的本来就是自性即涅槃的这个部分。叫自信即涅槃，就是这个意思。看一下啊，然后再接下来呢， 所以这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还是就只是就是深受心的部分心，说离境先有时，缘合而生时，时境若同时，一生缘待，这何待缘？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又再一次进一步分析说，时和境，是怎么发生的这种作用，意识和就是一个是找不到它的具体的一个位置，再一个看它的作用。那如果说你离开境，就是为外在物质也好，或者是这意识的对境、投射的这个对境，这个来讲，就如果说我们说先有时。那时就是缘合而产生，因为就是境和时呢，就是毕竟有这种如果离开了这个意识的所缘的话，这个根识也好，意识也好，它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它怎么产生的，它得根据其前因基础或者是对应的这个因，这些在什么地方，缘什么而产生这个意识。所以意识毕竟是知的一个能力的话，它有个知境，没有知境的知又没有存在。所以在这上面说，如果说时和境的同时发生的，那就是之前我们强调的受和这种的境是不是同时发生的，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说是他们两个是同时发生的话，好像就是彼此不依赖，相互不依靠。那不依靠、不依赖的这样子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关联、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所以我们之前强调，这说的是受本身来讲的话，受并不能够自知。现在这里面强调的话，境它不自知，那就是受是依赖时而起的，那这个境也是所知的对境是能知的这个意识而起的，就是这认知是从这而起的。所以受，也并不能被这种的限见，就是如果是不依赖的话，受也不能自己就是不能依赖时的一种限见，因为说，如果受与时有这种能见与所见的这种的关系，本身境和时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能知和所知的这种的关系，所以这两者呢，就是如果我们说他们。必然有不同的这种的，就是因为他们有这能所二元的这种关系的话，是个不同体。如果要我们要说二者要那同时发生，或者是前后发生这种的观察，这里面就是说同时发生的话，如果说就之前我们讲的受和识，如果同时发生呢，就是相互不关待，没有能所的关联。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现在讲到的就是说，如果是识和境呢？如果同时发生的话，意思是说他们各自是不同的体，才能够同时发生。这样子的不同的体呢，二者相互不是关待而生，不是必须有此才能有彼的这个现象，所以他们不需要依赖对方而的因缘而生。所以说，受和识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就是相互关联是一个一体，他们不是一个相互关待而产生。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心识就不可能领受这个感受，如果他们是一体的话。所以一样的，就是外境如果是心识独立的一体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一个就是能所的这种关联的话，他们没有不会产生被知道的这种的关联。所以是这个内容受的。这个部分，因为就是其他的一些外道，那他们会认为说受与心识并不是这个同时产生的，也是前后发生的。这个在后面强调，就是说前后怎么发生的这个内容。如果是说，就是之前讲的前面生受，后面生识这样子的一种的现象存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变成刚才讲的，它纯粹是一个中的记忆，就是说，心识能就是临至前一刹那的这个感受，这种的，然后因此呢，就是说能够感受， 就是被灵所被心所见，或者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外道提出来说，他们如果是前后呢，就是刚才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就是前后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实和境之间也提到同样的前后的问题。那我们之前说术和实之间的那个发生的前后的关系的话，就是讲掉说，那就是后一刹那的心升起的时候，前一刹那的术已经灭尽，所以没有办法领受前一刹那的这个心识，所以只能回忆这个前一刹那的感受。所以原这个念呢，只是一个回忆，并不是领受前心，也不可能的。所以说其实是一种虚的，就是主要是讲的是这，因为他们不在同一个位置，一个是映照前念的一种意识，所以它不是真实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看到物体其实不是我们看到物体，它是我们临受了这个什么波呀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们感觉它是真实的，在那边看到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作用。所以一样的，就是其他的物质也是如此，过去心已经灭，未来心呢没有升起，两者不能够领受当下的苦受乐受。当下的苦受乐受呢，也只能说就是意念或者是趋向于投射式的预想未来，但是并不可能真正的就是有发生这些作用，包括当下的也没有什么真实。所以这后面的这个句子里面讲到的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实若后进其缘何而生而得生，故因不能知诸法实有生。所以实在后面的话就是缘何而生，就是刚才这个跟受做了一个类比一样的，就是诸法实有的这个其实不存在，这个没有自信。然后后面说若无世俗地，云何有二地？世俗若因他起有情起涅槃。已经时间已经到了，那我就快一点，剩下的也还有不多了，就一个点。那这个前面的就是前一刹那的心，就是不能感受当下的心，同样的后生的心也不能够就是直接领受前一刻的，就是回忆就是前一刹那已经熄灭的这种的心，或者是境上面的这种的前后有的话，所以无法经验到前一刹那的这种的觉受，就是这个层次。然后以外这里强调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世俗圣义地分两种，那这个呢就是有什么真实，然后那这个怎么去说从世俗地成就圣义地，这个部分。那世俗地和圣义地本身来讲，就是从这种二地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一个是了义不了义的角度来分世俗和圣义地。但是这个了义不了义分的时候，它是在一个世俗的这个当中，用言语做诠释，做因果上面的分析这样来讲的，因地果地这样子。但是从涅的这个角度，或者是说正的这个了正的涅槃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并没有什么这种世俗圣义地的这种的差别。所以说但是如果做相对来讲的话，你说此有故彼有啊这种的，就是讲法是成立的。因为就是说一切的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本性，这些都是语言来做诠释，所以变成原生原灭的相，就是不生不灭的性和原生原灭的相。所以显相当中呢，就是既有世俗地，但是实相究竟的正的果地上面来讲的话，没有所谓的世俗圣义的这种的差别。所以这个也是，如果他说不讲世俗地，光讲这个无自性的这个层次上面，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把这种这里面，尤其是应成派的一些见解，把它可能误解成断灭的这种的可能性。所以就是世俗的这个 就是积累资粮啊，福慧的这种圆融的这个修行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显空无别的这种的修行。但是这里面主要是因为这个是中观的印传的这种，就主要是中观吧，因为各个中观里面的宗里面，大家因为传承的不一样，所以所持的一些个别的见解上面上有差别的。但是就是整体是一个中观宗的这种的教导，所以主要是无自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后面的这个由此，我看一下这个。所以之前的这个里面呢，深受心法的法的部分，已经在这里。所以说因故不能知诸法实有深，这个地方就是深受心法的这个法的部分。然后之后我们解释的就是若无世俗谛，云何有二谛？世俗若因他无有情起涅槃，这个部分当然有情可以证得涅槃这个部分。然后剩下的两个部分就是平息一些疑问这种方面的做的一些部分。然后这里面呢说此有他分别，彼非自世俗啊，后决定则有非故世俗，我看啊，非故无世俗。这个就是刚才之前讲，从就是因地或者是从世俗地来讲的，就是分别这个世俗啊、生意啊这样子。但是从就是国或者是国地也好，或者是从生意地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就是自证的这种的世俗，或者是自显的这个世俗吧。就是因为在国地上面已经生意地，它没有自显的一个世俗地在那边。所以后面也是讲的，就是说因此呢，这个解释有一些就是多种的讲法，但是主要是用一个反问的方式来讲掉，就是说如果有世俗诸法自性成立，就是本来不成立嘛，那么就是净灭二取成熟涅槃之后决定会观待自己的世俗，但是因为没有自性的这种的所谓观待自性的这种世俗也不存在，所以就是说就是净灭分别细轮无有世俗，就从国地上来讲没有世俗，就这意思可得你。但是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来说，就是有个不了义的过程，这样子呢就可以接受这种就是证得涅槃的这个过程。那我们不是也讲到了自性涅槃吗？这个本来就在那边，就其实不需要证或什么什么，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认知知和不知道的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作证或者不证，就是证或者是不证，其实就是完全并没有因为知或者不知或者证和不证呢有差别的这个自性涅槃。从这些他们来讲，就是始终如此，但是从修的角度来讲可以有这个概念。然后说分别所分别，二者相依存，是故诸观察皆以共是称，皆以是共称。所以这里面也是说分别的这个心或者是观察的这个心以及被观察的这个境，两者呢相互观待而有。所以从世俗地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这一切相互观待的，因此呢就是一切分别观察的智慧皆依来就是名称安立世俗的这种的方式而有，就是世间共同不察似有之名称安立。这一上面我看了一下这个用词，反正比较绕口，但是本质上面的意思是说心与境呢相互观待而有。所以因此呢就是 就是一切分别的观察呢，就是已经是分别的这种的状态，依赖识的这个层次，意识的识的这个层次上来讲，它就是世俗定。嗯，因为世俗生意的分法也根据境界的这些和这些称的差别也有一点一些也有差别。然后就是后面的这两个句子，断这个之前是断这种太过的这种的真，现在断的是这无穷的过真。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嗯，以系空性会，究彼空性实，若复究空智，应成无穷过。所以这个是外道宗派的提出来的一种观点，就是说，是有之的这些，上面提出来的，说如果以分析，就是分析用智慧来分析这个现象，那分析现象的时候有现象无自性，这样子推出这个现象空啊无自性这样子，那但这个分析者或者是分析的智慧本身并不能够观察自己，就是说如果当然把它作为一个客体的一种投射来讲的话，有前后啊这样子去看的话，是有这个分析这样子把它作为再做一个就心识作为一个对镜来看。但如果还就是需要用这样子的一种的时序当中发生的心念嘛，所以这样子观察前念后一念来观察前念的话，那个厚厚的念观察前念，所以就是只要有这一念的内在的观察的时候，有第二年来观察前一个，第三年来观察第二个，第一个就是类似的，所以它是无穷无尽的这种的过失。他提出来的是意思说，你如何去好像就是这种的观察循环无尽，循环往复无尽。所以这个上面呢，中观宗的这个见解说，因为智慧就是能依之智，所依之法，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这后面我先读一下好了。物名所悉空，理智无所依，无依故不生，说此即涅槃。也就是说我们用这种智慧，就是悟道的这种的智慧，主要是证悟道法，不住这种有无轮涅，就是远离八边四边八系这种的嘛。所以这样子的离系的智慧呢，就是没有所依的这个缘，所以能分析的这个心智呢，和所分析的这个现象相互关带产生的。如果能分析的这个智慧就是以所依赖或者关带而生的，所就是查的这个相呢，或者现象所查的这个相它并不存在的时候，能依的这个那通识一目，或者通识这种的歼灭。这个呢就强调说像波浪和海的这个关系一样的，就是浪是这些所谓的这个没有海的话也没有浪，所以这些念头心，所谓的心和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所依的法或者现象呢，就是同时呢就是相互融入。当然我们说海水和海和浪的时候好像会说还有海在，或者这样子的一种，但是意思说浪只不过是就是海水的一个行为而已。所以从这个里面来讲，就是说换一个角度来去讲的话，就是说因为能够观察分析的这种智慧叫能依之智嘛，然后以及说观察的对境，这个叫所依之法。所以能所是相依的，所以主要是从能所两个点来讲，就是了悟到就是所分析的现象是空性后，能分析的这个理智呢并没有所依，就是所缘这样子，并没有这种依缘存在。如果没有所缘的这种的境呢，能依的这个分析的智呢自然也无从升起，所以说能所呢皆不生，所以这个叫涅槃。这个就是所说的这个涅槃，能所相依，说如果是所依不存在，能依也不存在，所以这个就是彻底的这种涅槃。这个地方，因为时间过了一些， 也讲这个呢，因为内在的这种心识就是分析啊，这样子都很少关照心本身。如果你在关照心本身是，其实是依赖就是能和所二元的，都是这样子嘛。二元分别诸科能所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能够认知的，就是境和能认知的心，或者能够感受的意识和所感受的这种感触，所以这些呢都有一个能所的这种的观待，所以所不存在，能也无所观待，所以它自然就是泄灭或者无生，它的自然会就是不能够就是升起，自然也无从升起，也没有什么因缘，没有就缘，就是二元的时候需要一个这种一某一个元来升起某一个二嘛，所以这个不存在。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讲的是寂静涅槃。所以希望大家呢，反正这些文字在这里，但是禅修的时候能够稍稍能够体会这里面的讲的内容，希望有所这个体悟。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一起共同回向，希望能够闻所生慧、思所生慧和修所生慧呢融合起来，能够证悟空证圆满。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教法，以及珍惜这个教法。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不明白，像上一次我跟你说我讲的，如果讲三遍听不懂的话，讲四遍也不会认真听的。如果讲三遍不认真听懂，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上面没有突破的话，或许你看很多其他的书差不多的这些，其实也不一定有什么更深的这种体悟。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字字很珍惜的去好好的去看啊，然后去闻思。哦，此福一的一切只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在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